近日，来自国会两党同两院的议员致信给拜登政府高级官员，要求联邦部门加强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等地入口商品的核查和执法，并回复国会对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的实施和执行情况。下面请听报道。星期二，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共和党籍众议员克里斯·托弗·史密斯和该委员会共同主席、民主党籍参议员杰夫·麦克利公布了一封致国土安全部副部长西尔弗斯的信。他们在信里面表达了对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施和执行的担忧。议员他们在信里面说，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推定性地禁止入口全部或者部分在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所开采、生产或制造的矿物、货物和商品，除非入口商能够提供明确和令人信服的证据，来表明这些物品不属于这类。议员他们在信里面说，虽然我们理解执行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的难度和范围，但我们寻求提高审查过程的透明度，并要求更清楚地讲明为什么一些被禁止的货物在没有向国会或公开报告的情况下被解除禁令。议员他们要求国土安全部的强迫劳动执法处加快努力，尽快扩大实体清单，并在年内根据情况的需要不断更新该清单，充分利用信誉良好的民间社会组织提供的数据。另外，议员他们亦要求提供有关边境保卫局如何就来自中国的最低限度货物执行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的更多信息，同时向国会报告他们打算怎样更新该方案的实施策略，以应对直销企业，比如拼多多跨境电商平台 TEMU 所带来的挑战。星期一，中共当局重判两名长期支持集会和言论自由的中国人权律师许志永和丁家喜，引发国际社会谴责。美国国务院星期二敦促北京当局应尽速无条件释放这两位被不公正拘留的人权捍卫者，同时停止对他们家属的骚扰。下面请听报道。星期一，现年50岁的中国著名法律学者许志永和55岁的人权律师丁家喜被中共当局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分别判处14年和12年徒刑，这个是中共多年来对公民社会进行镇压的最新一项举措。据维权网报道，新公民运动发起人许志永和人权律师丁家喜因为2019年参与厦门聚会讨论时政，被当局控以颠覆国家政权罪，案件于4月10号上午在山东省临朔县法院宣判。新公民运动旨在提高中共官员财富的透明度，并让中国公民能够行使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之前许志永和丁家喜一案亦曾经分别在2022年6月22号和24号在山东省临沂市临朔县法院秘密开庭，但当时并未宣判。而丁家喜的妻子罗胜春上个星期先后在海外发布许志永和丁家喜在被秘密庭审之前准备的口述文稿。而对于这起中共对人权律师的严重迫害案例，美国国务院星期二发表一份声明，谴责中共当局的不公正拘留和判刑。国务院在声明里面说，这些判决表明中共在恐吓和压制公民社会各个方面的广泛力度。我们敦促中共当局立即无条件释放这两名被不公正拘留的人权捍卫者，并停止对其家人的任何骚扰。同时，国务院同样呼吁中共当局释放其他被不公正拘留或监禁的人，恢复被不公正吊销资格的律师执照， 并允许所有人行使其基本自由。据拜登政府星期二宣布，为了加强打击芬太尼等毒品贩运者的行动，美国正在建立一个全球联盟，通过增加制裁以压制毒品贩运者的扩散。下面请听报道。据白宫星期二宣布，美国计划通过增加制裁的使用，加大力度摧毁参与芬太尼贩运者的非法金融活动。白宫在一份概述打击芬太尼供应链计划的简报里面说，在全球非法芬太尼供应链改变了非法物质的生产和贩运方式之际，拜登行政当局宣布采取加强全政府方式，通过阻断向美国社区贩运非法芬太尼拯救生命。同时，我们将加强与国际伙伴在打击与毒品贩运有关的非法融资和反洗钱方面的合作。白宫表示，华盛顿正在建立一个全球联盟，以加快打击非法合成药物的努力。不过，该声明没有提供有关制裁或其他措施的细节。目前这一事态发展，正值墨西哥安全内阁成员这个星期将在美国和美国官员会面之际，两国官员将讨论合成鸦片类药物芬太尼的贩运问题。美国之音指出，一些国会议员一直在呼吁拜登行政当局采取更强硬的立场，加大对墨西哥的压力，以打击芬太尼的贩运。个别议员甚至呼吁美国军方应该轰炸墨西哥贩毒团伙及其在墨西哥境内的实验室。而上个月，墨西哥总统欧布拉多曾经提议要禁止该国医疗机构使用芬太尼。欧布拉多说，他将指示医学、药理学专家评估其他止痛药全面替代芬太尼的可能性。他强调，如果墨西哥能够禁止芬太尼，他亦将敦促美国全面同步停止芬太尼的医疗使用。美国和菲律宾的外交国防部长二加二对话4月11号在华盛顿举行，双方同意强化共同防御能力及军事合作现代化。美国并计划在未来5-10年内完成对菲律宾安全援助蓝图，并注重应对菲律宾在南中国海面临的安全风险。下面请听报道。美国和菲律宾4月11号在南海与台湾海峡水域启动了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联合军事演习，表明两国重新强化同盟关系。同时，美国亦在和菲律宾举行的外交国防部长二加二会谈中承诺，在争议不断的南海捍卫菲律宾。美国和菲律宾于2014年签署了加强防务合作协定 EDCA， 允许美军进入菲律宾军事基地进行联合训练，预先备置相关设备、燃料储存和使用军事住房等，但非永久驻军协议。菲律宾政府这个月初公布了4个允许美军入驻的新基地，其中3个位于距离台湾不远的吕宋岛北部卡加延省、伊莎贝拉省，另一个则在坐望南中国海的巴拉望岛，被视为剑指中国。菲律宾目前总计开放9个军事基地供美军使用。奥斯丁说，这9个基地有助于增进美国和菲律宾联合训练、演习和军事协作性。美国亦预计在2023财政年度结束之前，对加强防务合作协定 EDCA 基地和周边投入超过价值$1亿的基础设施投资，可以刺激当地经济，创造就业机会。这次美国和菲律宾二加二对话亦讨论了美国援助菲律宾军队武装的蓝图，支持在未来5-10年交付优先防御平台项目，包括雷达、无人机系统、军用运输机以及沿海和防空系统。这些武器系统将大大提升菲律宾在南中国海维护其主权的能力。 奥斯丁话，通过呢啲加强防务合作协定，令美国同菲律宾唔单止能够一起训练，而且能够喺发生自然灾害等危机或需要快速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嘅时候，响应菲律宾嘅需求。而呢个同时亦对加强联合威慑态势嘅能力至关重要。奥斯丁喺联合记者会上话，美国同菲律宾喺1951年签署嘅共同防御条约适用于喺南海任何地方对我哋任何一方嘅武装部队。我哋嘅飞机或者包括我哋嘅海岸防卫队在内嘅政府船只嘅武装攻击。奥斯丁仲话，美国同菲律宾计划今年稍后喺南海举行新嘅演习，届时将有其他国家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访华之后发表的言论激怒很多欧洲国家。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直本台提醒说，对于中共这样一个分化自由世界的策略要提高警觉。下面请听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上个星期访问中国之后发表，欧洲不应该因为台湾和中国起冲突不为美国附庸，引发欧洲各界发出谴责甚至联合声明，强调马克龙的涉台言论不代表欧洲。欧盟执委会发言人马穆尔11号说，马克龙访华是为外交去风险化，不评论马克龙的说辞。究竟马克龙访华是否对美国和欧洲之间产生分化离间的影响？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在接受本台采访的时候提醒，全世界对于中共这样一个分化自由世界的策略要提高警觉。他说，中共现在就是对自由世界采取一种分化离间的政策，比如说他鼓励欧盟要建立自己的战略自主，要走第三条道路，你要扮演国际的多极角色等等。就是说他运用一些国家对于中共市场的贪恋，贪恋中国的市场和经贸的利益，那中共就是在自由阵营当中挑选一些战略比较犹豫的或者是疏离美国的一些国家的政要，然后来邀请他们访问北京。所以中共现在推动了实际上是一种我将它称之为新朝贡政策，就是古代的天朝制度，形成一种万邦来朝的一个气势，一方面达到它分化自由世界的一种效果，一方面亦要提高它所谓的大国外交的地位。宋国成表示，因为马克龙是中共一个好好运用来分化欧洲的棋子，不单只是移美论，其实马克龙讲的是寻求战地自主的脱美论。美国就是看出中共这样的一个阴谋，所以拜登和布林肯他们要到英国、到爱尔兰、还有日本乃至于东盟国家等等，亦是要去抵消和反制中共这种分化自由世界的阴谋。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国防部长奥斯丁11号在华府举行美国和菲律宾外交与国防部长的2+2会谈。布林肯和拜登前往英国与爱尔兰访问之后将前往越南和日本。12号拜登将与英国首相辛伟成会面，亦将以北爱尔兰五大政党领袖各自接触。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伯恩斯11号说，西方国家的团结降低了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武力攻打台湾的信心。以上的这节新闻是由本台记者斐珍采访，婉儿为你报道的。感谢你的收听，再见。